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8号礼拜二，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这两日全中国最火红的人绝对要算河南省平安街社区书记刘鸿英，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在11月7号郑州防疫发布会上哽咽地讲了这一段说话。
前几日我的女儿18岁生日，然而我却缺席了她的这场成人礼。刘鸿英卖惨，获得中共郑州市中原区委组织部的通报表扬。但是清零三年来，见证无数悲剧的网民，他们不答应了。有人指责刘鸿英说，有几多人连亲人的葬礼都参加不到，成人礼算个什么呢？还有更狠的网友爆出更多内幕，他们发现刘鸿英女儿的短袖 T 恤是 LV 的，网上卖到了8500多人民币，戴个钻石300多万，首链最低亦要16万。面对网络汹涌的民意，亦有人警告说刘鸿英事件是有意转移火力，现在各大平台不仅不压热度，反而都在这里报道，可能就是被民众借这个出口发泄怨气，被公压煲减减压，亦转移视线，忘记真正的罪魁祸首。最近围绕动态清零，中共内部出现大分裂的迹象。最新一个例子是红二代陶思亮公开质疑北京马的弹枪，很快文章被删除。在清零等同政治路线的背景下，这个可能曝光中共内部的所谓精英层站在反对习近平的立场。6号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多家央行的记者因为采访上海进博会，出现弹枪无法返京，因此在微信群向中宣部求救，没想到对话被截屏传到海外，被广泛报道。这件事亦很不正常，中共各种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都很容易打马虎眼。社交平台上就有人讲述亲身经历，说某个街道将一个银行支行行长住的大楼被封了，支行行长向区委书记求救，当日下午整个街道就解封了。区委书记尚能如此，咁多嘅央媒记者点解解决不了问题？背后可能有人有意俾习近平难堪。与此同时，习近平亦喺度准备新一轮官场大清洗。7号，凤凰网发文话，短短4日嚟已经有5只虎落马，其中包括黄奇山亲信范一飞、上海帮成员张本才等等。资深媒体人姜慧平喺节目中话，从标题看文章就在这里做舆论引导，共产党一贯这样，做一件大事前先做舆论，舆论铺垫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疾风暴雨。看到二十大刚刚结束，新一轮中共内斗就要展开，动态清零可能是一个战场。围绕这个政策，7号再有人放风给华尔街日报，说习近平在考虑重新开放，但进展缓慢，亦没有设定时间表，中国可能要到明年年底才会恢复到疫情爆发前的状态。要按现在的趋势来看，封锁到明年，中国无疑就完了。相信这个消息会对市场等等方面产生负面冲击。消息人士还对华尔街日报说，这个是因为习近平担心一旦感染人数激增，会削弱中国人对共产党的信心。习近平将保中共视为头等大事，但是这个将他自己带上了绝路。程晓龙博士在《政经最前线》节目中分析说，中共内部对习近平的不满不能自然化解，只能由习近平用党内政治高压来压住，但是这个是一颗定时炸弹，中共贪官过去贪，今后亦想接住贪，他们的目标都想移居国外，但中共政权要上糊下去，就不能够允许他们掏空中国，所以这个是一个死结。中共政权和中共所谓的精英是相辅相成的，但他们不能够生死相依，这个问题是习近平不能解决的，习只能靠连任到死来避免官场的反噬。但一般来讲，到独裁者最后岁月的时候，就开始掌握不住权力了。毛泽东死前两年是这样，邓小平死前两年亦是这样，习近平一旦因为身体原因撑不下去， 中南海就可能发生政变之类的事。
中共二十大啱啱结束，新版公司合营火速兴起，私营企业被共产，在腾讯、阿里巴巴和京东等被国企拿下之后，最近快手和抖音亦都被官方注资。
快手原本由北京华艺汇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独资，但据中国多个公司查测网显示，10月26号，中共官媒北京广播电视台入股快手1%，成为快手二大股东之一。而央视早在去年4月就通过子公司投资抖音，同样持股1%。中国金融学者司令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指，中国整个传媒和信息服务业几乎都被中共以参股、控股等各种方式掩控，这个背后有两大目的。司令说，民间的传媒业这几年分得巨大红利，现在中国防疫压力非常大，经济下行的前景又如此悲观，政府需要这些民间的传媒机构输血，同时对媒体业的这一轮公司合营亦可帮助当局在中共二十大后进一步收紧舆论和加强意识形态控制，消除不同的声音。日前流亡海外的原知名民企四通集团创始人万润南接受法港采访，讲到中共二十大后的走向，万润南认为现在大批的外企撤走，他们的收入差不多占了中国出口总额的50%，他们一走起码50%的贸易顺差就没有了，整个中国的经济不被腰斩亦会大幅衰退，再加上现在所有的省市通通是财政赤字，中央财政亦是赤字，无法填补，政治上完全不允许一丁点的反对声音，还有动态清零对社会的严厉控制，这个就是所谓的至暗时刻。习为什么要将中国带到这种时刻？因为他要准备打仗。万润南说，很多具体措施显示习在朝这个方向走，包括恢复供销社，公务员在精简税务局，他在这里招工等等，未来不排除中共发行新版人民币，一下子将贪官污吏藏的钱都清零了，而且新版人民币很可能数码化，有人要在战时搞什么囤积行贿，整个都在当局的控制之下，防疫清零、货币清零、反对派清零、团派清零、红二代清零，从政治、经济到货币、财政全部清零。为什么呢？准备打仗。
香港电台铿锵集前编导蔡玉玲在制作721元朗袭击事件的追踪节目时，申请调阅车牌资料，却被控申请目的不符合实际用途，在去年被判两项虚假陈述罪，并判罚6000港元。蔡玉玲的上诉申请在11月7号被驳回。
法庭说，当时蔡玉玲申请调查车牌资料，是为了查出车主是否涉嫌协助或参与721元朗袭击事件，但蔡玉玲在申请书上勾选的目的仅包括进行法律程序、买卖车辆和其他有关交通和运输的事宜。蔡玉玲认为其他有关交通和运输的事宜这个目的实属，不是虚假陈述，而且采访亦涉及公共利益。法官李云腾说，不否定蔡玉玲有良好动机，但由于法律条文无法支持他的调查原因，因此裁定驳回上诉。蔡玉玲直言对判决感到失望，亦相信新闻界同样感到失望，相信这一次的败诉会直接影响查察制度。他表示亦会再同法律团队讨论是否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同时会在一个月内做出决定。据报道，蔡玉玲是香港第一位因为申请调查资料被拘捕与定罪的新闻工作者。
如菲律宾驻中国大使罗马纳4月在安徽病逝之后，大使一职空缺了7个月。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最近任命有中国通知称的前 CNN 北京分社社长吉米接任，吉米本人已经证实此事，目前正等待国会任命委员会通过任命案。
据中央社报道，根据菲律宾方面的公告， 金米被任命为菲律宾驻中国任命全权大使，兼任驻朝鲜和蒙古国大使。早在1971年，金米与前大使罗马纳等一行15名青年领袖不顾菲律宾的禁令赴中参访，他因为菲律宾前总统突然宣布戒严，被迫滞留中国，期间遭遇文化大革命，又成为美国媒体驻中国记者。金米1977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就读，李克强和薄熙来都是他的同学。金米今年9月曾经发表回忆录，题为《77届我的同学们如何改变中国》，细数在中国的经历。金米在2014年退休，卸下 CNN 北京分社社长一职。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